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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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查考启示录核心部分的内容，那就是启示录12到14章的经文。这部分呢，是启示录的另外一个插段，位于7号还有7晚之间。那么为什么12章到14章的经文是启示录的核心部分呢？因为这3章的经文解释了7印、7号还有7晚3组灾难发生的原因。与此同时，经文呢也清楚地描述了邪恶势力和圣徒征战的情况。原来这一场的征战，这个胜利完全是在于羔羊的救恩。信徒只要为主至死忠心，就能够和羔羊同享得胜的永恒。基督的再来结束了一个对立的局面，这个对立是必须启示出来的。那当时的基督徒要面对这个罗马帝国皇帝的崇拜，这个抗争就象征一个更恐怖的抗衡局面，那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神和人类的仇敌，也就是撒旦，用尽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神的计划。启示录12到14章的经文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了7个意象。那弟兄姊妹，您可以呢先写下来啊。这7个意象呢，分别是妇人与龙、海兽、地兽、羔羊和144000、3位天使、收地上庄稼，以及呢踹葡萄酒榨。好，现在呢，先让我们把这3章的经文呢分为4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12章1节一直到13章18节，12章1节到13章18节，主题是龙与神和神子民的冲突。那么第二个大段落是14章1节到5节，14章1节到5节，主题是144000人之歌。那么第三个大段落是14章6节到13节，14章6节到13节，3个天使的信息。第四个大段落呢是14章14节到20节，14章14节到20节，主题是地上的庄稼。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看啊。第一个大段落又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了。那么我们今天查考的是12章1到18节，主题是妇人与龙。12章1到6节呢是妇人和龙的描述，7节到12节呢是天上的战争，那么13到18节呢则是地上的战争。文慧呢在之前的查考当中曾经讲过了，启示录对于某些记载呢是互相对应的，往往描写的地上的情况之后呢再描写天上的情况。这个特色在12章1到8节当中呢也是可以找到的。我们如果要掌握启示录12章1到18节的重点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妇人还有龙分别代表什么，是指着谁说的呢？那么让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12章1到6节的经文。这个小段落的主题呢可以定为妇人和龙的描述。好，仔细看经文啊，12章1到2节是妇人的形象。经文说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在使徒约翰的异象中出现的这位妇人有奇特的形象，这在真实环境当中是不会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用法，是指着属神的子民而说的。那广泛来说呢，是指着教会而说的。接着呢，我们来看看龙的形象。启示录十二章三节形容，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七头十角，这个形容词在之后的十三章和十七章的经文里头也分别出现过。不过呢，启示录十三章呢是指着海兽而说的，十七章呢则是形容大淫妇骑着的那只朱红色的地兽有七头十角。那如果从这一方面来看呢，龙和海兽以及朱红色的地兽呢都是一样的。龙在旧约当中经常代表抵挡神的邪恶势力，例如用来形容埃及和巴比伦等等，有的时候呢会翻译为大鱼或者是鳄鱼。那么龙在启示录代表什么意思呢？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上半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从弥赛亚的工作一开始啊，撒旦就想抵挡基督。那么这条龙出现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等那个怀孕的妇人生产，然后呢吞吃她的孩子。这就令人想起了撒旦，从弥赛亚降生以前，撒旦就已经预备要除灭弥赛亚，所以当弥赛亚降生之后，他的一生都在和地上的掌权者撒旦争斗，直到受死复活才完全的得到胜利。到他再来的时候，撒旦就要被完全的消灭了。在启示录的十二章五到六节里头就提到男孩的降生和逃难。经文告诉我们，神拯救了妇人与孩子。那十二章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句话呢很明显的是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九节的思想来解释这个男孩子。诗篇第二篇第九节经文是这样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原来大龙想消灭那个男孩，是因为他将来要辖管万国。另一方面，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就表示了这是为了孩子的安全。接着十二章第六节说，妇人和孩子在旷野逃避了1260天，这个数字和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提到的圣城要被践踏42个月是一样的，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那这是指同一时期而说的，是龙逼迫神的子民的时间，也是兽行恶的时期。但是神的子民在当中一定会蒙神的保护。启示录十二章关于妇人孩子和龙的描述呢，和远古时代啊，论到上天与地狱之间那个争斗的记载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一些的故事呢，一直是在中东一带流传的，可以说是家传户晓。所以妇人和龙这个意象的内容是外邦人读的时候也很容易明白和掌握的。使徒约翰 似乎是受感动而借此来表达异教信仰和旧约有关基督的应许的实现，从而呢将这些故事呢转化为受死以及复活的基督胜利的一个宣告。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了。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就已经查考完了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六节的内容，分别呢谈到了对妇人和龙的描写，以及呢神拯救了妇人和婴孩，他们在旷野生活了三年半的时间。诶，我们要问一下，旷野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啊？旷野是试炼之地，以利亚和主耶稣都在旷野受过试炼，现在妇人也就是神的子民同样要在旷野受试炼。另外一方面，旷野也是神保护他子民的地方，例如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炼之后呢，有天使来伺候主耶稣。好，现在呢再让我们来看十二章七到十二节的经文，记载了天上的征战。那么这个小段落主要是解释十二章一到六节所发生的事情的背景。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里头，龙已经用他的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到地上来了。而在十二章第七节就解释龙到地上的一个经过，这应该是使徒约翰一早就看见的，很可能呢是约翰想一气呵成的先把龙残暴的逼迫妇人和男孩的经过写出来，然后呢才把龙呢被摔倒在地上的经过呢给写出来。十二章七到八节就指出，与龙征战的是天使长米迦勒。经文是这样说的啊，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米迦勒的使者和龙的使者本性上呢都是一样的，不过龙和他的使者呢是叛逆不顺服神的，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呢就有所不同了。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米迦勒被称为神百姓的护卫天使，又因为呢有天使呢隶属于他，所以呢米迦勒呢被称为天使长。那么在这个时候，龙要来迫害妇人和他所生的男孩，而米迦勒呢要护卫保护妇人，所以呢这个战争是必然的，不能避免。经文就指出撒旦是与天军征战，这象征啊那是创造之前的事情。一直以来学者认为呢征战呢有三重的意思，第一是指呢撒旦和米迦勒呢征战，最后被击败了，被神赶出了天堂；第二呢是指撒旦被耶稣基督击败，基督甘心乐意钉十字架，流出宝血完成救恩，所以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那么第三重的意思呢是指撒旦在哈米吉多顿的败亡，他永远呢被扔在火湖里。接着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是说到撒旦最详细的一节经文了。经文这样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这节经文呢就把撒旦的本性呢清清楚楚的给讲出来了。撒旦是古蛇，这表示啊他是在伊甸园行诡诈的，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要欺骗引诱无知的人，陷害控告属神的人。那么征战之后呢， 接着而来的就是天上啊，凯旋的赞美歌，也就是胜利的赞美歌。经文呢是启示录12章10到12节。那第十节是宣告撒旦的败亡，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信徒得胜的原因，而十二节呢是一个邀请，邀请大伙儿一起来欢乐庆祝。好，我们仔细看经文啊，12章11节是不少弟兄姊妹都熟悉的。经文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弟兄指谁呢？是指信徒。信徒胜过撒旦有两个理由，第一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是信徒的见证。那这是指着殉道者而说的。而龙他的真正致命伤呢，乃是基督代赎的工作。当他的子民，也就是神的子民，接受了福音，用言语和行为来见证基督的时候，这些信神的人就分享了基督的胜利。而天上的胜利呢，也是暗喻基督和他的跟随者的胜利。撒旦被摔下去，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一个结果。基督最终被高举到神的宝座那里，撒旦不能够在神面前控告圣徒了，因为基督已经替圣徒还清罪债，借着基督的代死，信徒已经与神复合了。